生命的健康在乎祷告。这两天我有感动，想分享关于祷告方面，因为复兴在于祷告，我们都需要复兴。神在末世特别需要兴起复兴的器皿，神也在寻找复兴的器皿，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华人教会也需要复兴。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复兴，
你需要复兴，
因为城市在等着你，城市在等着你，国家在等着你，我们需要得到复兴的器皿，才能够复兴城市，复兴家庭，复兴国家，进入命定。哈利路亚。我们会释放这个祷告的信息，帮助你明白如何成为复兴的器皿。当我们先知道神在寻找复兴的器皿，要来复兴国家、城市、家庭，都要进入命定。每个人有命定，家庭也有命定，城市也有命定，国家也有命定。跟你旁边的人说，愿神祝福你，恩宠你，进入命定。
愿神祝福你，恩宠你，进入命定。
阿门。
阿门。
好，我们讲到属灵生命的健康在乎祷告。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来讲，我们可能会讲到祷告的三步啊，会从起点开始讲到，慢慢的我们要晋升到祷告的更高处。很多人只是停留在起点上，所以他对祷告的领域还是一知半解的。我们需要来求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祷告的真理。愿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阿门。首先我们讲到，首先我们首先做的祷告的起点是，我们需要每天固定时间来祷告。我们要养成一个每天固定时间来祷告，然后再进入到更高之处，就是能够达到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的祷告需要你先来培养固定时间的祷告，否则你无法达到。有的人说，我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但是你发现他祷告并没有进入祷告的灵里面，没有进入到祷告的状态。所谓的祷告的状态，就是有的人你发现他祷告的时候，他一祷告就可以感受到圣灵的火，感受到好像天门打开，与神那么的近，被圣灵感动。然而有的人的祷告，他是好像有墙壁，他可能祷告半个小时了，但是他觉得还是有墙壁，还是有墙壁，有什么拦阻他，使他觉得摸不到神，使他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
啊。所以他找不到神，这就是不在祷告的状态，不在祷告的灵里面，不在祷告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训练自己达到能够随时随地祷告，这是第二步了，它就比较高的比较的属灵的高处了。随时随地祷告还能进入到祷告的状态里面，这就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两天会来分享如何来达到随时随地的祷告，可能明天我们会分享比随时随地祷告更加荣耀的一个领域，叫做不住的祷告。愿神来祝福我们。那我先从宏观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知道祷告它是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愿神来赐给我们。阿门。但我想提醒家人们，如果你没有固定时间的祷告，你很难达到随时随地祷告。很多人说我能随时随地祷告，只是他说，但他并没有达到。我们需要有一个训练才能达到随时随地祷告。阿门。那么为什么祷告是那么的重要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因为耶稣是一个祷告的神。大家说，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是祷告的主，
是祷告的主。
阿门。
阿门。
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虽然很简短的侍奉了3年，但是你看到他白天讲道，晚上常常上山祷告，晚上常常通宵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给我们留出了一个榜样，他是一位祷告的神。而圣经中的被神重大用的这些仆人，像以利亚，像摩西，像但以理，特 特别是但以理很明显的特征，他也是一个固定时间祷告的人，他经常一天三次把窗户向耶路撒冷方向打开来祷告，甚至王下令如果谁祷告就把他扔到狮子坑里，但圣经说他照例，大家说照例，
照例，
或许说照例，
照例，
什么叫照例？就是照往常的习惯。各位记住，祷告是一个习惯。
祷告是一个习惯。
阿门。一定要记住，祷告是一个习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说明你属灵的生命是不健康的。所以但以理他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即使王下令不许祷告，所以祷告扔到狮子坑里。如果是你，你可能就不祷告了。但感谢神，非常宝贵的圣经写到但以理照例来祷告，照例来祷告，因为他每天有那个时间段。他固定了那个时间段要来祷告，所以他到了那个时间段他不祷告就着急了，因为就好像是你到了一个每一天你有一个时间段，你固定是要做什么事，到那个时间段你发现你就特别想做那个事情，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生物钟，给人的习惯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所以但以理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摩西也是如此，摩西一生有40天的禁食祷告，他平常也是个祷告的人。在圣经上说到摩西每一次遇到事情，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然后又讲到每一次他遇到事情他都会伏伏在地求问神。大家说摩西伏伏在地求问神。我希望你脑海里有这个画面，很多的领袖遇到事情了就是想尽办法，但是却不像摩西遇到事情了，首先的一个动作就是伏伏在地。伏伏在地是干什么？在祷告，在和神连接。所以他是一个合格的领袖，没有一个领袖是合格的如果不是祷告的人。大家说合格的领袖，
合格的领袖
是祷告的人，
是祷告的人。
你可以从圣经中去看所有被神使用的仆人，没有一个不是祷告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健康的。如果你属灵的生命不健康，你无法去带出健康的会众，你无法去帮助神的群羊。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健康，我们才能够使别人带来健康。你自己是病态的，你所带的人都会病态。所以愿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阿门。以利亚也是如此，以利亚经常的像神人一样的在与神沟通，与神相交，在祷告，因为祷告就是与神沟通，与神相交，与神向神说话。阿门。说到这里，我要提醒家人们，有的人说我不会祷告，他说我口才不好，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神只要给了你一张嘴你就能祷告。你要认识到那是撒旦的谎言，因为祷告是和神说话。大家说祷告是和神说话，
祷告是和神说话，
神也回应你，
神也回应我。
阿们。
阿们。
它是一种互动，是一种相交，是一种沟通。所以神不在乎你说的好不好听，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你有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跟你说的有时候叽里呱啦说的一大堆，有时候你听的都不太懂，甚至你说东他说西，但你有没有觉得厌烦他？是你自己的儿女，你厌烦他吗？不厌烦他。所以你觉得他叽里呱啦的都挺好听，挺可爱的，都非常可爱，是不是这样？所以神看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跟神不在乎我们说多么好听，但神在乎的是你的心灵有没有敞开在他面前，有没有倾心吐意，有没有把他当成你的父，有没有以儿子的身份来到他面前，这点很重要。有的人他刚信主的时候祷告还是纯洁的，还是纯正的，但后来的时候慢慢的我发现他甚至是开始成为同工了，他的祷告变味了。怎么变味了呢？你发现他的祷告慢慢的变成了，你可以说是向神讲道，或者是变成了，总而言之好像戴上了面具， 不再像一个儿子来到父亲面前那么单纯的向父神说话，已经进入到一个误区了。如果不改正的话，他祷告的路就走不远了。我希望家人们都需要注意这点。我发现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祷告祷告，后来他发现祷告的焦点变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要始终注意，我们祷告的焦点是神，你是跟神说话，不是跟人说话。即便你是在公开场所来祷告，来带领祷告，因为神也给我一个祷告的事工，我也经常带领会众祷告，但是我始终所注意的焦点，这个需要你自己来维持的。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是在跟神说话，不管有多少人，我是在跟神说话。阿门。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在跟神说话。
你是在跟谁说话？
是你的父亲。
是你的父亲。
注意你儿子的身份。
注意你儿子的身份。
当我说儿子，也是在说姐妹，因为在属灵领域没有男女，没有儿子女儿的区别。圣经中所有的这些他爱或者儿子，都是在讲弟兄姐妹是一样的。阿门。因为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将来是不娶也不嫁，我们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灵，所以不存在这种肉体的局限性。圣经中所有的应许给弟兄的，也是给姐妹的。说儿子就是说你的。阿门。所以始终我们，所以耶稣教导门徒说，首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点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是机要真理。我发现很多的人都不注意这一点，包括很多领袖，他祷告的时候慢慢的就变味了，他好像是在进入一种宗教的灵里面，开始好像在跟神讲道，神不需要你讲道。阿们。神想听的是你作为儿子的身份向他来表达你的需要，表达你对他的爱慕，他也来表达对你的爱，表达你对他的依靠。我们这个焦点很容易变质，如果你不注意维持的话，谁来维持？大家说我来维持。
我来维持。
你自己要注意，不要认为我已经祷告很多年，我就是这样祷告的。可能你的祷告已经变味了，你不知道，所以你需要特别留心。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跟父神说话，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爱子，我有什么需要我来依靠他，我要表达对他的爱，因为他是我的父。所以当我们跟他说完话以后，我们不只是说完话才说，我们其中要穿插很多我来爱，我对你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很好，就是在这里我感受到家人们在释放对神的爱，神也回应你，你也能感受到神的爱。当你释放你对神的爱，神也释放他对你的爱，这叫深渊与深渊响应。阿们。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只是我来求一些事情就完了，不是的，你是在跟你所爱的父，也是他爱你，你们有一个爱的交流。阿们。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家人们能够常常自己提醒自己，你需要来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好，回到我们圣经中所说的，耶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祷告的榜样。然后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像以利亚、摩西、但以理，我就不具体讲了，如果具体讲的话太多了，见证很多，就是看到他们都是给我们留下了祷告的榜样。好像是为了开
空气净化器，你想开空调吗？
可以，就是想清新。所以主耶稣升天回到父的右边，现在我们的主在天上做什么？大家思想一下，我们的主在天上做什么？
为我们代祷。
对，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在天上为你代祷。
耶稣在天上为你代祷。
圣经中写得很清楚了，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还是在为我们祷告，可见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祷告的神。今天在永恒中，耶稣在天上还在为你祷告，有没有思想这个画面？如果你想到了，你的祷告是不孤单的，因为始终有耶稣在为你祷告，你的祷告也不是无力的，因为始终有耶稣来为你祷告，这会加深你的信心。因为基督徒最大的财富是在信心里面，如果你没有信心的祷告是不会被应允的。阿们。但我今天说这句话，我希望你能够把它刻在心板上，能加深你的信心。对你旁边的人说，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
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
的祷告永远不孤单，
我的祷告永远不孤单。
你永远有祷告的同工，
我永远有祷告的同工。
是谁？
耶稣。
是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最好的祷告伙伴，是不是？
是。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你在地上祷告的时候，耶稣也在天上为你祷告，你们就可以同步了。哈利路亚，这样就加深我们祷告的信心。只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主说只要你照着我的旨意求什么，我就赐给你。哈利路亚。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我希望你有这样的画面啊！当我说的时候，你现在应该有几个画面了，摩西在地上匍匐的画面，耶稣上山祷告的画面，但以理开窗祷告的画面，固定时间祷告的画面，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的画面。你要把这些画面存到你的心板上，他会给你信心。所以我们的神是祷告的神，因此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祷告的神，你也要成为祷告的人。跟我一起说，我的神是祷告的神，
我的神是祷告的神，
所以我要做祷告的人，
所以我要做祷告的人。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来，预备起。
我蒙天召的圣别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好，到这里，这里讲到神告诉我们耶稣在天上的身份是为使者，为大祭司。大家说大祭司。
大祭司。
主在天上不仅是荣耀的君王，但这里特别强调他还是大祭司。什么叫祭司？所谓的祭司就是祷告的人。祭司在旧约你看到他是在地上，代表百姓向神献祭，代表百姓向神来祷告，特别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代表百姓来处理罪的问题，那你就需要祷告给神，求神来赦免。所以这是一个祭司的画面。耶稣今天也是祭司，这里特别强调没有说他是君王，特别强调他在天上是一个祭司。神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祷告的神，他要你也成为祭司，成为祷告的祭司。阿们。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讲这个经文以前，我想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神在从起初到末后的对于人的计划，神为什么要创造人，以及神今天对我们的计划。你必须要认识到神的计划，就会明白我所讲的祷告为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关键。神造人的计划里面，神永恒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的，就是神想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起初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时候，神跟他们是相交的，是彼此在园中谈话。亚当夏娃就像地上的祭司，他们能跟神来相交说话，也就像祷告一样，因为祷告就是向神说话。然而后来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呢？我们来看圣经中有一个记载，是在这个经文是应该是在哪里，我看一下。他讲到了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是为了在犹太人中成为兴起这个民族，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对摩西说的话，是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 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这是对以色列民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五到六节，预备起。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到这里，你看神对摩西，也是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话。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生出来的，所有的犹太民族，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脱离本家本族，神是有计划的。因为亚当夏娃失败，全地的人陷在罪恶里面，神需要兴起一个祭司的国度，因为神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他要兴起祭司的国度。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他生出了一个民族叫做犹太人，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都是由亚伯拉罕生出来的，所以这是他肉身的后裔。神对犹太人的呼召你看见了吗？他说全地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大家说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
神对犹太人的计划就是这样，要兴起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可悲的是犹太人又失败了，他们屡次的拜偶像，神让他做神的祭司，没有做巴利的祭司，没有做亚沙拉的祭司，但是犹太人他们成了很多偶像的祭司。神要的是他们单单做神的祭司，单单做神的祭司。阿们。他们屡次的拜偶像，犯罪悖逆得罪神，所以犹太人在这里也失败了。然而会有成功的一天，但你不能说有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就停止了，并没有停止。我们看到神最后还要复兴以色列，让犹太人跟外邦教会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祭司的国度。阿们。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犹太人失败是短暂的失败以后，现在神又兴起了教会。你看神对教会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你就知道神对教会的呼召和计划是什么。从起初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你看到都是一个祭司的主线。我们来看神对教会的计划，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瑞奇，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们来到主面前，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干什么呢？做圣洁的祭司。大家说圣洁的祭司，
圣洁的祭司，
圣洁的祭司，
圣洁，
是不是很像神对犹太人说的话？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不是一样的？同样的呼召，因为犹太人失败了，所以神现在拣选了教会，透过圣灵，教会产生了，教会产生是有目的的，教会在地上要成为神的祭司的国度，哈利路亚，因为全地都是属他，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遍布全地。神想让全地的属神的儿女成为祭司的国度。三位一体，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彼得前书还是这个二章第九节，你看同一章重复了两次，可见这个有多么重要，神的呼召是有没有改变。我们来再读，预备起。
唯
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向你们宣扬他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被拣选干什么呢？是还是说有君尊的祭司？
有君尊的祭司，
有君尊的祭司，
哈利路亚，
是不是祭司？
是。
神呼召教会要成为祭司， 甚至到启示录了，最后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五章十节，圣经的末尾，其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计划没有改变，就是要兴起祭司的国度。在启示录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五章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主掌王权。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神的国民嘛，做什么呢？他说做祭司，
做祭司
归于神，
归于神。
这已经牵扯到永恒的身份了，在永恒的身份里面，你仍然要成为祭司归于神。我们在天上的身份，一方面是神的儿女，另一方面你还是祭司，因为耶稣在天上的身份也是大祭司，神要得到祭司。跟你旁边人说，你在天上的身份，
我在天上的身份
是祭司，
是祭司。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看见了吗？这是永恒了，启示录的第五章了，已经进入到永恒里了。神还要让你在永恒里做祭司，你在地上如果不做祭司，你在地上如果不做祭司，你想想将来在永恒里怎么办，你能不能进入到这个永恒，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做祭司来归于神，做祭司才能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有两方面的意思。我先讲第一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因为我们是已经解经，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解释了第五节，到最后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来约一起，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在讲得胜者，得胜者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在讲千禧年王国，好，刚好这两处经文在一起，这是在讲千禧年王国的赏赐。千禧年王国是在地上发生的，千禧年王国是只有得胜者才能进入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所以这个叫做与基督一同作王，是在地球上发生的，这是一个赏赐，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成为得胜者来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这是真实的。那么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回到这个第五节，五章第十节，往下拉一点，五章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现在讲第二层的意思，在地上执掌王权，神让我们在地上的身份，今天你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祭司。旧约跟新约有一个区别，就是新约圣灵来了，可以内住在重生的信徒里面，因着圣灵的内住，你的身份改变了，有一个罪人变成了神的儿女，你是神儿女的凭据只有一点，就是圣灵内住在你里面。阿们。还有一件事情是你身份的改变，因着圣灵的内住，你成了一个祭司。新约比旧约更美好的地方在哪里呢？新约比旧约更超越的地方在哪里呢？旧约我们知道圣灵只浇灌在祭司、君王、先知身上，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做完了所做的事后就离开了，圣灵并不内住在他里面。不管你是祭司、君王、先知也好，圣灵从来不内住的，短暂的跳跃式的离开。阿们。然而新约来了，新约为什么成为最美好的约？因为新约来了，圣灵来了，圣灵来了，他内住在重生的信徒里面，不再离开。哈利路亚。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每一位重生的信徒都成了祭司。那你旁边人说，你是祭司。
你是祭司。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阿们。
阿们。
哎，你不能轻看自己，因着你活在一个美好的约里面，你不能轻看自己。在旧约只有君王、祭司、先知这三位 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人才可以拥有圣灵短暂的停留。然而新约来了，圣灵来了，可以内住在重生的信徒里面，因着耶稣的血。哈利路亚！哎，这是一个伟大的、最伟大的一个祝福，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我们的身份成了一个祭司的身份。你需要神的开启，愿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跟我一起说：“主啊，开启我！”
主啊，开启我！
让我有从你来的启示。
让我有从你来的启示。
看到我在基督里的位分。
看到我在基督里的位分。
看到我是有君尊的祭司。
看到我是有君尊的祭司。
阿门。
阿门。
又讲到了，你有君尊的祭司，你比旧约的君王更加有优越性，因为旧约的君王里面才可能有圣灵短暂的停留。感动他做完所要做的事就离开了。然而神今天让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使你有君王的权柄，使你在地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成为祭司。回到我们讲的经文，什么叫在地上执掌王权？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成为祭司，也可以拥有权柄，可以借着祷告来和主一同执掌王权。有经文为证，有一个经文说到，主说你若求我，我就赐给你列国为基业，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产。神说你若求我，求的意思就是祷告的意思。大家说祷告。
祷告。
神将列国赐给我，
神将列国赐给我
为基业，
为基业，
将地极赐给我，
将地极赐给我
为田产，
为田产。
基业田产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当你求的时候，你为国家祷告，为城市祷告，神会因着你的祷告来震动列国，震动城市，使很多的事情发生改变。比如我们常常经历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有祷告的平台，我们常常为列国守望，为列国祷告，我们参与了很多列国的祷告，包括像去年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选举祷告，很多事情，为耶路撒冷市长祷告，为，这都是很神奇的事情。我如果讲的话就很多，见证太多了。特朗普选举的祷告，你知道差一点他就失败了，让神使他神迹式的反败为胜，这就是列国的代祷者祷告，能够改变国家的格局。如果美国不是特朗普总统做总统的话，如果是希拉里做总统，我告诉你，美国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而美国的沦丧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大国，是基督教大国，对于教会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它会势力带来全球性的影响。还有耶路撒冷的市长，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他只比我们祷告的是那个叫摩西的，因为他是反对有同性恋，而跟他竞争对手是远胜过他的那个人是支持同性恋，而摩西只是以0.几%的优势胜过了他，连1%的选票都没有超过，是很惊险的胜过了他。哈利路亚！但感谢神，让摩西成为了耶路撒冷的新市长。有的人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可见我们需要关注，要为列国祷告。我们不是只为自己家里的一点事情祷告。神呼召你不是成为个人的祭司，个人的祭司不会有好结局，因为在士师记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个人的祭司，那个人被请到他们家里，我给你一点钱，你就做我们家的祭司。神从来没有让祭司成为一个个人的祭司。阿们。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一个家庭是家庭，家庭里出不了王。你不能说我是一家之主，我就是这个国家的君王，是这样吗？不是的，神呼召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不是家庭的祭司，不是个人的祭司。我没有说你不为家庭祷告，但是你的祷告的格局一定要扩大，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大家说我的神是大神。
我的神是大神。
所以我不能小心眼，所以我的格局不能小，因为你的神是大神，是至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不是至大的神？
是
至高可畏的神。所以神的心是胸怀天下的，你的心不能只胸怀你们家那点小事情。当然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我在讲什么，你要认识你祭司的位分，而且是国度的祭司，不是家庭的祭司那么简单。先看清楚你的位分。那么这句经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神说他兴起的祭司要在地上与他一同执掌王权。怎么样与他一同执掌王权？ 我已经给了你见证了。当我们来为城市祷告，为参与为城市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列国祷告，你会看到神说，你求我，我会将列国赐给你为田产，将地级赐给你为基业。这句话是那么真实的应验。我们经历了很多见证，如果我要跟你说很多的见证，非常的激愤振奋人心。我们看到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介入，我可以在这里祷告为美国祷告，那边就有事情发生，我可以在这里为那个国家祷告，那边就有事情发生。祷告是超越时空的，哈利路亚。而且祷告的权柄被释放，你会发现是震动列国的权柄，是非常大的权柄，是真实的，是在地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的权柄。哈利路亚。盼不盼望与主一同执掌王权？
盼望。
有的人说，哎呀，那些国家大事关我啥事，我自己家的事都搞不定。你的心态是错误的，你没有看到你信的神是大神。对你旁边人说，你信的神是大神。不要把他当成小神来敬拜，我们的神是大神。很多的人，你所信的神，我们信的神是同一个，可是很多的时候，因为你把神当成小神，所以你所经历的神的荣耀是小的。如果你把神当成大神，至高可畏的神，你会经历更大的荣耀，你会经历更大的荣耀，你会从你家庭的一亩三分地跨越到在列国中经历神。哈利路亚。神从来没有呼召你成为一个个人的祭司，神呼召你成为国度的祭司。我不说国家的祭司，是国度的祭司。国度的祭司包括整个世界。哈利路亚。因为全地都是主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两遍，大家说全地都是主的。
全地都是主的。
神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神说的意思，你是全地的祭司，你是全地的祭司，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里祷告，我们可以影响很多事情。我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见证，因为神给我有祷告的事工，我们有很多的代祷者在一起祷告，有很多的事情祷告，我们都经历到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立竿见影。所以我们看到神是非常回应祷告的神，特别是当我们以祭司的位分，站在祭司的位分上来为城市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看到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又通行在天上。我每一天背的主导文不是只是背背而已，神让你所做的，愿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又通行在天上，怎么样来做呢？如果你不祷告，神的旨意无法行在地上行在又通行在天上，不可能的。因为神需要找到祭司做天国的大使来成就他的旨意。阿们。如果人不祷告，神宁可让这个事情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向黑暗的方向发展，神就不管，因为祭司没有敬畏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向一些不好的方向发展，也是因着祭司没有敬到位分来祷告。像耶路撒冷市场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列国的代祷者不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祷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极有可能摩西就失败了，因为他按照理论来讲，他很难胜过那一位，那个人的竞争力比他强，但他支持同性恋。你想象一个支持同性恋的人成为耶路撒冷的市长，圣城就成了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有很多同性恋大游行每一年在耶路撒冷举行，如果这个人成了市长，耶路撒冷成了什么样的地方？圣城成了什么样的地方？对神的国度影响大不大？所以我们需要为此类事情来祷告。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宠，我们都介入了，我们都参与了很多的国度的大事的祷告，我们也经历了神的荣耀，经历了别人没有经历到的，因为别人没有参与，所以你需要参与国度的代祷。阿们。你会经历国度的荣耀。哈利路亚。你的心里面会有，你会被神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祷告，因为那里有更大的荣耀，因为你经历。哈利路亚。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到这个经文呢，给了我们一个开启，神让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他，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事情不只是等着千禧年王国才发生的，而是现在就可以发生了。大家说现在就可以发生
了？现在就可以发生。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现在你不让它发生，将来千禧年王国也不会有你的份。
对。
如果今天你们能在地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凭什么千禧年王国主会让你与他一同执掌王权呢？想过吗？千禧年王国是得胜者才能进入的，但不是说你进入不了千禧年王国你就不得救了，不是这样。但是得胜者会有格外的赏赐，得胜者会有格外的荣耀，因为他们曾经和主一起经历了别人没有经历过的看不到的风景，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和主一起打了那美好的仗。哈利路亚。所以神是公平公义的，你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呢，很多年前了，那里有很多义工服侍在那个特会，因为特会非常大，需要很多义工。后来有特会结束以后，牧者就邀请所有的义工跟他一起共进晚餐，为他们祝福。当时这个画面就是很多人就很后悔，我怎么不当义工，因为义工也没有什么，就是站到那里啊，维持一下秩序。但是最后能够跟那个牧者，很有恩高的牧者一起共进晚餐，他来为你祷告祝福，你只是付出了一点点，但是得到了很大的赏赐。但是如果你不是义工，你就不能参加，大部分的人都只能离开。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画面，让我们提醒你，如果你在地上没有去经历神让你所经历的，与他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为列国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那么将来在千禧年王国你也无法经历那样的荣耀，因为那是个赏赐，因为神是公平的。阿们。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付出多少，
你付出多少
就会有多少回报，这是真实。将来神在天国也是论功行赏的，保罗有保罗的赏赐，彼得有彼得的赏赐，你有你的赏赐。所以神要说，将来复活个人的形状也是如此，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当我读这个经文，圣灵就告诉我，这是在讲将来天国要论功行赏。有的人的荣光就像星星一样，有的人的荣光像月亮，有的荣光像太阳。星星的荣光在太阳面前像什么？是暗淡无光。所以意思就讲到每个人的赏赐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但今生决定你在永恒里的赏赐。那你旁边的人说，今生的努力，
今生的努力
决定你在永恒里的赏赐，
决定你在永恒里的赏赐。
今生向神国度的付出，
今生向神国度
决定你在永恒里的赏赐，
决定你在永恒里的赏赐
和荣光程度，
和荣光程度。
神是公平公义，
神是公平。
阿们。神是最好的老板，我们为神打工从来不会担心他克扣工钱。你所做的，暗中所做的，他都记录了。有一本书叫做纪念册，专门纪念你为主做的一切，每一个代祷神都纪念了。阿利路亚。神不会算错账，因为神是最公平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祷告的领域，因为你只有借着祷告的领域才能更多的介入到与神同工里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在祷告的领域要有很多的开启，求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不要无知，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希望家人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在今天你就要来在地上向主来求列国，主就赐给你，求地级，主就赐给你为基业。阿们。你需要从你的个人生命的代祷的格局扩大到为城市，为教会，为众教会，为国家，为列国代祷的格局。阿们。你自己需要来扩张自己的账目，你自己要先要扩张自己的账目，神就拉大你的橛子。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国度的心胸。大家说，我请主啊，请你赐给我国度的心胸，国度代祷的负担，
国度代祷的负担，
祭司的负担，
祭司的负担，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所以我已经讲了，你现在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到神的计划，现在知道了吗？从亚当夏娃到犹太人到今天的教会，神的计划没有改变，神要兴起祭司的国度。他说神呼召祭司，
神呼召祭司，
神要兴起祭司的国度。看清楚自己的身份了吗？今天在地上你是祭司，将来在天上你还是祭司。所以今天最好先学习怎么样做祭司，不然到了天上你就手忙脚乱。 你就不知道怎样住，你就不适应天然的生活。先不说你能不能上去，但是在地上一定要适应天上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地上要操练自己成为一个祭司，是不是这样？所以愿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祭司的身份，看到神的计划，在永恒里的计划，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起初到末尾，神都是今在昔在永不改变的神，所以要的是祭司。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祭司，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需要来悔改，你需要来悔改，趁着还有日子，你需要来悔改。阿们。你要调整自己成为一个祭司，活出祭司的生活。虽然我们今天有了祭司的位分，按着属灵的理论来讲，我们今天有祭司的位分，然而很多的祭司并没有活出祭司的生活，也没有回应祭司的呼召，等于他们是被架空的祭司。这样被架空的祭司将来是很麻烦的。你如何来面对神呢？你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呢？这一点很关键。神呼召你成为祭司，你就应该回应他的呼召。他说，我要回应主的呼召，
我要回应主的呼召，
我要做真实的祭司，
我要做真实的祭司。
阿们。我们再来看，如果你成了祭司会有怎样的好处，如果你成了祭司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这是神仆人摩西的诗，我们来念一下，预备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哈利路亚。你看摩西他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甚至神对摩西的评价是很高的。神对摩西说，你知道当摩西死后，圣经说以后再没有兴起一个人像摩西，因为摩西是神面对面认识的。有没有这个经文？你们都读过这个经文。以后再没有一个人兴起像摩西，摩西是神面对面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将来见主，你死了以后见主，或者甚至你可能活到被提，那更好。你见主的时候，主对你的评语是，你是我面对面认识，你高不高兴？你要蹦到天上了，欢天喜地了。所以多么大的伟大的评语，而且是神的评语。所以摩西的人生是成功的，哈利路亚，充满荣耀的，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摩西凡事都是伏伏在地来求问神，摩西常常代表百姓来向神认罪，有没有？甚至神要击杀百姓的时候，神说，摩西说，主啊，你要杀先杀我吧，把我从生命册上名字涂抹吧，不要杀这些百姓。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在为百姓来求好处？祭司就是为百姓求好处的。大家说，祭司
是
为百姓求好处的，
是为百姓求好处的。
阿们。所以你要做好祭司，不要做坏祭司。坏祭司就是在神面前控告，该杀这些人就杀，他就太不听话了。神你这么让他们红海都打开了，天天喂他们吃那个玛拿那么好吃，他还说不好吃没味儿，还说要吃肉，还要说神你把他们带到旷野就要把他们渴死饿死。他们说这些话实在是悖逆，是该杀的。摩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有的人祷告都是控告，主啊，他就该管教这个人，你就要管教他，他就是不火热也不来聚会，好好的收拾他，主啊，这都是坏祭司。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做坏祭司，
你不要做坏祭司，
我们是好祭司，
我们是好祭司。
阿们。好，回到主题，就是说到摩西他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他说主啊，愿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为什么神说他是面对面认识神的呢？因为摩西生命中你思想他有四个四十天禁食祷告，他四个四十天禁食祷告都在神的同在里面，他让神做他的居所。他在旧约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到新约我们甚至有的 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真的能让神做他的居所。什么叫居所？你所住的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西跟神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地步，他努力的祷告，以至于他跟神的关系好像住在一个房间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天天相交，天天互动，他跟神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认识，所以他让神做他的居所。这句话很简单，然而你可见这句话背后付上了摩西一生的代价，他努力的来祷告，让神成为他的居所，他也成为神的居所。哈利路亚。所以他说，主啊，愿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就是他诗篇他的第一句话，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我们要效法摩西，这是他成功的秘诀，都在这句话里。我告诉你，如果你能让神做你的居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生命记33:26-27，生命记33:26-27，生命记33:26-27，大声的朗诵一遍，起。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群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好，到这里，耶稣伦可以说是预表我们，没有能比神的，他会帮助你，神会帮助你，神会回应你的祷告，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群苍。神会回应你的祷告，可以发动神的力量，震动世界的力量来帮助你。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但有个条件，大家一起说条件。
条件。
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我努力的查找圣经中所有神的应许，我发现所有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不注意这个条件，只想拿好处，没有这样的事。你必须满足条件，大家说满足条件，
满足条件
才能得到祝福，
才能得到祝福。
你看到这个经文，这个祝福是非常伟大的。什么祝福呢？但你先看到条件是什么？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当你满足永生的神成为你的居所的时候，你看下面的应许，应许是给满足条件的人。下面的应许是说，神永久的膀臂会在你以下，神的膀臂会在你以下。就是说你无论你经历任何的患难苦难也好，艰难也好，再大的风浪，神的膀臂在你以下，神会扶持你。大家说神会扶持，
神会扶持，
神可以把你托起来，带领你跨过江海，神可以把你托起来，使你稳行在高处，胜过一切的风浪。哈利路亚。不仅如此，下面还说，神说他还要在你前面撵出仇敌。大家说驱赶仇敌，
驱赶仇敌。
什么是仇敌？我们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很多让你头疼的事情，很多压迫你的敌人。当然不是人呐、就是说我们在讲属灵的事情，就说到你最头疼的事情，也许是让你的，比如说一些瘾啊，有的孩子，现在很多孩子被网游捆绑，被游戏捆绑，被手机手游捆绑，这就是一个仇敌，捆绑他背后，捆绑你儿女的背后的势力就是一个仇敌。阿们。有的人婚姻关系总是出问题，怎么都维持不好，背后也有灵界的势力，也可以说是你的仇敌，让你家庭不和睦，让你家庭出问题，背后的势力都是你的仇敌。总而言之，就是说让你头痛的，你走不出去的，让你艰难的，让你好像被辖制的，这些人事物你都可以说是仇敌。然而神的应许说，我要在你面前撵出仇敌。我问大家，这个应许大不大？
大。
然而这个应许是给谁的？让神做他居所的人。所以你看到摩西，他就是这样。摩西所有的人反对他，你从来没有说摩西起来说，你敢反对我，马上开同工会把他开除了，你敢反对我，马上咒诅你。摩西没有这样，摩西伏在地上， 向神祷告，他不管这些事情，因为他只管我让神做我的居所就好了。阿们。你发现神让可拉伊达直接被地开口吞吃了，所有反对摩西的人神直接击杀了，甚至亚伦米利暗，当初反对亚伦米利暗可是教会的领袖，可以说长老级别的人，三百万的会众，摩西带领了三百万会众，就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就100万人，韩国的赵恩基的教会，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带领了三百万的会众，而且都是大部分是悖逆的，反对他的人很多的，然而你看摩西还是站立得住了，哈利路亚。如果是你，你带一个30人的教会，你可能都觉得很大压力，带一个100人的教会，有的人就精神崩溃了，因为带教会我是牧者，我牧会有全时间有12年了，我知道牧会是很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是很辛苦的，也是很多的事情，而且我在网络上也服侍很多人，很多太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神做你的居所，没有神做你的后盾，你承受不了，就是这个压力你也承受不了。哎，我非常的认识理解摩西，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他所感受的，但摩西胜过了这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让神做他的居所。大家说摩西成功的秘诀，
摩西成功的秘诀
是他让神成为他的居所。我所给你讲的这些信息就是最近神给的开启，我还没有怎么讲，所以你们是首先听到的，这也是一个活血，愿神来祝福你。阿们。
阿们。
你看到摩西他让神做他的居所，所以神为他征战，甚至教会的长老亚伦米利暗攻击他的时候，摩西不需要回答他们，神让米利暗吃了大麻烦，亚伦也得到了管教。后来摩西并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来到神面前祷告，他让神做他的居所。神应许了，如果你让神做你的居所，神的膀臂必带你以下，神要为你撵出仇敌，也就是说神会为你征战。大家说，当我让神做我的居所，
神会为我征战，
有神为我征战，
有神为我征战，
还有什么打不胜的呢？你说还有什么？你人生中有什么大事？很多人来说啊，你不知道我所经历的，我是最悲惨的人，我最命苦了。他可以跟你说很多，给你倒很多苦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倒苦水，但是所以我说的是很实际的。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是被掳掠的，是被辖制的，是被捆绑的，是被仇敌追赶的，然而这并非神的心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的应许给我们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进入兴盛，进入得胜荣耀里面。因为你是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不是乞丐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虽然没有说你是丐帮祭司，有没有？虽然没有说你是丐帮祭司，神说的是你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是有权柄，大家说是有权柄，是有荣耀的，
是有荣耀的。
可是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没有活出荣耀来，也没有活出权柄来，反而你感觉到好像是被魔鬼追赶的，被掳掠的。难道神的话错了吗？没有，一定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满足神的条件。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我可以告诉你，神所有的应许都有条件，你必须满足条件。对你旁边人说，你必须满足条件，才能承受祝福，
才能承受祝福。
阿们。祝福神已经给了，条件得你自己满足，你不能让神给你满足，你得自己满足，所以你需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要付的，你要像摩西那样，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付上我们会讲到如何付代价，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总而言之，我们先把方向讲清楚，你要让神做你的居所，神就会为你征战。你家里面的仇敌，工作的仇敌，婚姻的仇敌，事业的仇敌，神都会为你撵出去。哈利路亚。神会为你解决这一切的风浪，如果你人生有风浪，神可以为你解决，但你要满足神的条件。之所以我们人生很多的风浪，很多的征战我们无法胜过， 是因为不是我们的神不是大神，而是因为你没有满足神的条件，你没有让神做你的居所，神没有为你征战，所以你就只能自我征战，你自我征战效率是很低的，是不是这样？
是。
我们需要神为我们征战。大家说，我需要神为我征战。
我需要神为我征战。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看，不仅如此，神的膀臂还在你下，神会扶持你，神会扶持你，怎样你都会被扶持起来。哈利路亚。无论你经历再大的软弱，神都能把你扶持起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达到了，你让神做你的居所，你让神做你的居所。这个话不是自然到你身上的啊！有的人说，神的应许都是自然临到我的，自动的。我告诉你，没有这样的事儿。大家说没有这样的事
儿？没有这样的事儿。
外邦人都知道天上不掉馅儿饼，为什么基督徒就这样简单的认为就得自然临到我？凭什么？你必须要配合神的话语，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神的话语就是指教你要这样行，你不这样行，你凭什么得到这句话的保护呢？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
这是真实的。我现在给你讲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法则，你必须认识到，你必须遵循神的话语，你才能蒙福。你看到生命记有那么多祝福和咒诅的篇章，祝福的篇章条件是你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道，听我的话语，以下的祝福都会追随你跑。大家说祝福会追赶人，
祝福会追赶人。
阿门，
阿门。
你不用求，祝福都会临到你，因为你满足了条件。然后下面又说，如果你不听，不遵循我的话语，这以下的咒诅也会临到你，追赶你。大家说咒诅也会追赶人，
咒诅也会追赶人。
阿门，
阿门。
神的仆人再为你按手祝福，把头都按成秃头了，你也不配蒙福。如果你不听主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个属灵的法则。圣经上有很多祝福的法则，如果你不满足神的条件，谁为你祷告你也不蒙福，因为你不配蒙福，你违反了神的话。如果你听主的话语，祝福会追随你，挡都挡不住。想不想要挡都挡不住的祝福？
想。
听主的话，遵循主的话，满足主的条件。你的条件不难的，他写出来了，就你就可以做到了，只是需要付代价。摩西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你看到他一个一生被神带到荣耀的高处。哈利路亚。神说我会为你撵出仇敌，说毁灭吧，神会为你征战得胜，毁灭你生命中的仇敌。哈利路亚。仇敌要向你屈膝，神要提升你高而又高，不会低而又低。好了，你的生活是低而又低，低而又低，老是走下坡路，你就知道主啊，怜悯我，我需要悔改。看来我没有听你的话，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一点，你需要来悔改。仇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神不为你征战。阿门。没有多么大的仇敌，如果没有神为你征战，小仇敌照样打败你。如果神为你征战，再大的仇敌神都能毁灭，再大的仇敌也是小仇敌了，因为在神没有什么大仇敌，因为神是最大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对我们的呼召，要让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现在看大卫，我们思想大卫，我现在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让神做居所。我们来看大卫，使徒行传13:22，你看到新约是怎么描写大卫，这是神的话。我们先不读旧约了，我们读新约，因为新约是实体，这是神对大卫的评价。使徒行传13:22，使徒行传13:22，预备起，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
等一下，谁为大卫做见证？
神。
神的评语看是什么？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阿门。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这个是 汉语翻译成合我心意的人，在英皇钦定版是我比较喜欢的版本，它翻译的不一样，不是汉语的啊，是英语的英王钦定版。汉语的英王钦定版仍然啥也没翻译出来。英语的英王钦定版说，I have found David, the son of Jesse,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说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什么意思呢？ A man after my heart 就是说大卫是一个紧贴我心的人，是我的贴心小棉袄，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翻译，紧贴我心的人，就是说非常贴着我心的人，贴心的人，大家说贴心的人，
贴心的人。
大卫就是神的贴心小棉袄，大卫是那么的贴心，对于神他是一个贴心的人，大卫是神很贴心的人，紧紧跟随神心意的人，紧贴神心意的人，这是神对大卫的评语。这个评语高不高？
高。
如果神对你这样的评语你满足不满足？我们就不仅满足了，你还想要什么要求？我们皆大欢喜了。所以有的人说我是唐山最爱主的人，我对活着，但是这是他自己说的，自己说的算不算？自己夸自己，甚至别人夸你都不算，甚至别人夸你多了你还有货了，但是这是神夸的，神夸奖才有用。哈利路亚，我们真的盼望将来神对我说，我是你合你心意的人，我是这个比那个还好啊，我是紧贴你心的人，说明大卫是那么的跟神的关系亲密到这个地步。哈利路亚，凡事遵行我的旨意。那么大卫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他的成功的秘诀，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好，我们来一起。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到这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首先你要认识到大卫是一个君王，他是很忙碌的。以色列当时是全世界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是那么的强盛。这样的国家的元首忙不忙？很多的事物等着他。然而他说，虽然我是君王，虽然我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君王，但是只有一件事。大家说 one thing， 他没有说两件事，他没有说三件事，他说就一件事。虽然我有很多事物要处理，但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说明他曾经是这样生活的。然而我仍要寻求，说明他现在也还要这样生活，将来也要这样生活，到死也要这样生活，说明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
什么事情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什么意思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预表你在神的同在里。你怎样能进入神的同在呢？接着祷告，而且是深层次的祷告。我们明天会讲到深层次的祷告，借着这样的祷告才能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在神的同在里你会得见神的荣美，因为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的彰显。在神的同在里你会遇见神，在神的同在里你不仅是得到意象那么简单，你会能亲身感受经历这位神是那样的美好、荣耀、圣洁、尊贵，充满怜悯，充满爱，充满圣洁。你会亲眼遇见神，不但风闻有神，在神的同在里有一切你所需要的人生的答案。阿们。大卫他经常在神的同在里，他知道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他说没有别的，就是我是君王， 也不能与之相比。我一生只需就这件事，我要住在神的同在里，瞻仰他的荣美。你要知道，大卫是一个旧约的人，竟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今天是新约的人，仍然很多人还不知道大卫在讲什么。他在讲瞻仰神的荣美啊！你曾经瞻仰过神的荣美吗？他在讲与神的相遇，与神的相交，到了一个境界，他是那样的遇见神，那样的真实的面对面的遇见神。我明天会讲到神可彰显的同在，就是大卫所经历，那是真实的。你也可以遇见，你也可以经历。阿们，
阿们，
你也可以经历，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就是他跟神有互动的，他可以跟神有互动，神也来回应他。哎，大卫说，我一生到死我就追求这一件事，不管我是君王也好，不管我在忙碌也好，不管我现在最有钱，我有钱也有势，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这一件事。大家说，只有一件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他就是让神做他的居所的人。看到大卫像摩西一样，他让神做他的居所。甚至在圣经中特别出现了一个大卫的帐幕。大卫是那么的摸到神的心意，他为神建了帐幕，称为大卫帐幕。大卫帐幕就是设立了很多敬拜者，昼夜不息的敬拜神，这是敬拜。因为大卫知道在深层次的敬拜有神的同在，他要让神的同在持续的维持在那里，那就是大卫的帐幕。哈利路亚。因为神并不住在人手可见的殿里，但神住在敬拜里面，神住在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敬拜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大卫他发现了一点，因为他认识神的同在，所以出现了一个大卫的帐幕。他让神，他不仅让神做他的居所，他也想为神找一个可安息的居所。然而到今天我们新约来了，哈利路亚，新约比旧约更美好。今天我们比大卫的帐幕更超越了。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的信徒，其实你里面就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吗？格林多前书所说的话，阿们。你旁边人说，你就是圣灵的殿，
你就是圣灵的殿，
是神的居所，
是神的居所，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很多人都在浪费，是神的居所，为什么不让神住呢？很多人你并没有跟神发挥你的神的居所的功效，你控制它，甚至你不知道让什么住在里面，让罪，让污秽，让不洁，导致神不愿意再住在你的居所里面，导致神向你隐藏。我说的是神向你隐藏，如果神向你隐藏，即便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也感受不到，所以不要神的隐藏。我们需要寻求的是神可彰显的同在，就是大卫所寻求的，去亲身感受经历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经历的。所以使徒们在约翰一书说，我们所传的道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身所经历的，这是他们所感受经历的神。基督教的信仰是经历的信仰，大家说我的信仰是经历的信仰，因为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不能常常经历感受这位神，说明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说明你活在宗教里，说明你活在瞎眼里，说明你活在捆绑里。神不能为你征战，因为你并没有活出你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神。关键你不能说这个信仰，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有位格的，是一个活着的，你需要跟他来往。阿们。所以大卫说，我在他殿里瞻仰他的荣美，我还要跟他求问，我要跟他有互动。大卫他写出了这个诗篇，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让神做他的居所，他付上了代价。无论他在忙，无论你在忙，要付上代价来亲近神，来爱慕他，来与他相交，来努力的进入到他的同在里面，这样你才能是慢慢的才能让神做你的居所。阿们。当神做你的居所，神就会为你征战， 这样你才是让神也在你里面找到了一个可安息的居所。那么神的祝福你是挡也挡不住的，神的荣耀也会临到你。哈利路亚。这是大卫成功的秘诀，也是摩西成功的秘诀。你发现都是同样的，他们努力的让神做他的居所，他们努力的让神做他的居所。哈利路亚。而神也要我们成为他可安息的居所，因此神呼召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因此神呼召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因为祭司要住在神的同在里。大家说，祭司要住在神的同在里，
要住在神的同在里。
阿们，
阿们。
祭司要成为以神为居所的人，也让神使他做他的居所，这才是合神心意的祭司。可见很多的祭司是不合格的，我们需要来归正，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需要来调整。趁着耶稣没有回来，我们要成为合格的祭司。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做合格的祭司。
你要做合格的祭司。
好，我们现在讲到另一点，就是我们也认识到基督徒祷告的基督徒的得胜，基督徒的得胜也取决于祷告。基督徒的得胜也取决于祷告。马太福音26:41，马太福音26:41，马太福音26:41，预备起。
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讲到了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其实这也是在讲我们所需要所这已经牵扯到了付代价的话题。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要付的代价，要警醒，这是一个代价。警醒就是要让我们保持专注，专注于你祷告的对象是神，专注于圣灵对你的感动。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半夜起来祷告，圣灵感动你这个时间为某某某祷告，圣灵感动你突然这个时间就很有负担要祷告，但你错过了。你像门徒们一样，耶稣在这个时间告诉他们，你们要起来祷告。这是克西马尼园耶稣对门徒说的话，有没有？说了三次，门徒后来都睡着了。这叫不警醒。因为灵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灵界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但圣灵知道。大家说圣灵知道。
圣灵知道
灵界在进行什么。
灵界在进行什么。
然后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是跟我们一样的，他需要凡事靠着圣灵，他需要凡事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施工。所以耶稣知道，因为圣灵告诉他。第二天门徒们会四散逃跑，彼得会否认你，门徒们会逃跑，门徒们会失败。这些跟随你三年的门徒第二天会经历他们人生最大的低谷，他们人生最大的背叛，他们人生最大的黑暗。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们起来祷告三次，因为我们属灵，我们的征战得胜在乎祷告。阿们。结果门徒们又睡着了，三次都是这样，他们错过了属灵征战的关键一仗，所以第二天全部失败了。彼得三次否认主，马可裸奔逃跑，因为圣经中有一个少年人他衣服都被人拽掉了跑了，说的是马可。然后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三年了，看到了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然而说否认主就否认主，说逃跑就逃跑。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正常的吗？这是非常反常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然而主早就提醒他们，你们要起来祷告，因为那天晚上如果他们祷告了，他们第二天就不是这个反应，因为灵界得胜了，物质界就会彰显出来。大家说灵界得胜，
灵界得胜。
物质界就会彰显出来得胜。因为灵界决定物质界。是这样，圣经也讲了，你们看见的未必是真实的，然而看不见的往往却是真实的。圣经在讲到灵界的真实。如果你知道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有一个经历，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你，里面七上八下的，好像被捆绑，好像很不舒畅，好像有个石头压住你的心。如果你祷告，觉得突然石头脱落，心里好舒服，好平安，好喜乐，后来你发现那个事情就成功了。如果你祷告，甚至有人就不祷告，心里还是保持在一种被捆绑的不舒畅、不舒服、七上八下的不平安的感受里面，你发现后来一定有事情发生，而且那个事情一定不是好事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圣灵给你信号，因为圣灵知道灵界发生什么事，所以他给你一种被捆绑的信号，就是红灯，告诉你要祷告了。如果你不祷告，会有祸患临到你；如果你不祷告，到事情临到你，试探临到你，就会失败。结果很多基督徒因为他不明白圣灵的声音，他仍然是懵懂无知的，像那些门徒继续睡觉，所以他们就已经失败了。如果那个时间段你错过了，往往你就会失败。所以要警醒祷告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你说我圣灵感动，我半夜三点起来祷告，我主要第二天早上五点起来也行嘛，我再祷告，七点起来再也行嘛，也能祷告。我告诉你，可能你那个时候不是祷告，只能是善后了。善后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你善后就得付上100倍的代价。如果你们能把那个事情解决了，就不需要善后。你是想善后呢，还是想解决问题？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想善后还是想解决问题？很多基督徒只想善后，不想解决问题。所以耶稣说要警醒，因为主知道灵界发生的事，主知道今天晚上只要你们不祷告，第二天你们一定是惨败，而且你知道这次失败影响很大，这次失败影响很大。直到耶稣复活找彼得，彼得还在打鱼，彼得已经彻底不干了，彼得彻底散伙了，彼得是教会的柱石啊，他已经回去又打鱼去了，你知道吗？彼得后来一蹶不振。知道耶稣为什么复活特别要显现要找彼得，因为主知道如果他不扶持彼得，彼得就完了，这次失败影响太大了。你不要小看那一次的失败，有的人一次失败永远站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所以警醒的代价要付。所以如果圣灵感动你，当然这是我穿插讲的，就是圣灵感动你就得及时的，大家说及时的，
及时的回应他，
不要照着自己的想法，你过两天又咋了，过两天就善后了。我必须及时的，不能够耽误神的事情。所以你看到门徒们他们错过了属灵征战的关键一仗，结果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这会儿开始征战了，拿刀把那个人的耳朵削掉了，他在用自己的聪明血气智慧来想要来拯救来征战。但我告诉你，用自己来征战那是挣扎，那不是征战。有没有效果？没有。小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昨天晚上你祷告你不祷告，真实的仗你不打，这会儿你来打，这会儿打仗没用。所以主说收刀入鞘吧，因为主知道昨天晚上你打仗的时候你睡得比谁都香，这会儿想要打仗就已经晚了，错过了没有用了。所以这是真实的，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付上警醒的代价。我们肉体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第二个代价，要付上胜过肉体的代价，胜过肉体软弱的代价。阿们。胜过肉体软弱的代价包括情绪方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祷告，包括我也是，我很多时候不想祷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活在地上他受肉体的限制，他受心情的搅扰，比如说我心情低落我不想祷告，那你就得强迫自己祷告，胜过情绪的影响。阿们。这也是你要付的代价。你心灵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主在讲你的灵是愿意祷告，但你还有肉体，你还有魂，因为人受造是一个灵，他拥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肉体，所以你的肉体和魂它会限制你灵的动作，你必须胜过肉体，胜过魂，让灵的动作释放出来，你的祷告就会成功。 阿们。所以我们需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胜过肉体的代价。所以耶稣说你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意思是说你要胜过肉体的软弱。主的意思不是说你肉体软弱了所以就满足肉体的需要继续睡觉，不然主不会三次叫醒他们。主有的人读这个经文他读不懂，他说肉体软弱，所以那就是这就是借口，我肉体软弱。跟你旁边的人说，这不是借口，
这不是借口，
没有借口，在神那里没有借口，在神那里没有借口。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神从来不会让你说说你为啥犯这个罪，神不会给你一个分辨的机会，犯了就是犯了，错了就是错了，没有借口。大家说没有借口，
没有借口。
阿们。
阿
们。我希望你能思想这个问题。很多人对于主他有很多的借口，其实这都是谎言。你要知道将来有一天神不会给你分辨的机会，因为神不需要你来分辨。难道神会判断错吗？会不会？
不会。
不会。所以你最好不要自己骗自己。很多人活在谎言里，我们不要活在谎言里，没有借口。基督徒的得胜取决于祷告。倘若你祷告的不够，倘若你祷告的不够，你的得胜也只是昙花一现。耶稣三次叫醒他们，你看主祷告了几次，三次叫醒他们，每一次耶稣都祷告了好几个钟头，三次都在叫醒他们，说明耶稣一夜都在祷告。他知道祷告就好像是旧约有个画面，祷告的画面，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王以利沙，那个约西亚王吧，对啊，是约西亚吗？约书约什么亚？约沙法吧，约沙法王。约沙法王以利沙说你击打地七次，他击打了三次四次，击打了三四次，结果事情就只成功了一半，后来祸患就一直，最后这个祸患还是要生命，祸患一直追随他，让他击打七次就是完全的突破，完全的得胜。祷告也要像这样，我们祷告就好像是在灵界发动一场征战，好像征战有没有把仇敌打个不说打个半死，他也没打半死，有的人也没打半死，打受伤了，你到仇敌手里也是有武器的，打受伤了他就走了，留个背给他，你说只要对方不傻，他会不会给你一枪？会不会？邪灵不是傻子，邪灵受造也有智慧，所以他会反扑的。所以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在英文里面叫做 pressed in 就是努力的突破，努力的进入，努力的突破。我们祷告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付上代价，不然你的祷告就算得胜也是昙花一现。我们祷告要征战得胜，要突破，要心里完全释放了，心里完全敞亮，心里完全平安了，心里完全的你心里会有印证，你会得到圣灵给你的绿灯的信号。阿们。所以主给了我们一个见证，在克西马尼园，这是一个祷告的画面。那么我现在想给大家一个比喻，帮助你来认识祷告。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就像给天国的银行卡里打钱。在天国我们有一个储蓄卡，你可以说叫做祷告的储蓄卡，祷告储蓄卡，祷告银行卡。你们用储蓄卡多还是用什么？我说储蓄卡可以吗？
可以。
储蓄卡，祷告的储蓄卡，祷告，大家说祷告就像天国的储蓄卡。
祷告就像天国的储蓄卡。
阿们。
阿们。
真实的是有这样的，天国有你祷告储蓄卡。当然我现在是打比方，每个人在你天国的每个重生的信徒在他天国的储蓄卡的账目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是不是不一样的？
是。
当然是不一样的。像保罗、彼得、像摩西、像以利亚、像大卫，可能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他们的天国的祷告储蓄卡里可能账户是几亿、几千亿、几亿多少了，几千亿，够花不够？ 几千亿。而有的人，你的天国的祷告储蓄卡里只有几十块钱，只有太少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你自己想，求神启示你，愿神启示你，你有多少钱在天国的祷告储蓄卡？我没有跟你开玩笑，这是真实的。你每一天的祷告，但是这样说的话，你要记住。所以你每一天的祷告都没有浪费，都是在往天国的祷告储蓄卡里打钱。阿门。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每天的祷告都没有浪费。
每天的祷告都没有浪费。
都是在往天国的祷告储蓄卡里打钱。阿门。如果你平时祷告的量足够，遇到事情就能解决。如果你平时祷告的量足够，遇到事情就能解决。如果你平时祷告的量不够，你遇到事情了再来祷告，那事情就很难解决，甚至你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来祷告。谁叫你平常的祷告的量就不够，你天国的储蓄卡里钱太少，不够。我给大家一个圣经的见证，让你明白真实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七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七节，好，我们大屏幕大声朗诵，预备起。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许多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再大声。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教父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背膀，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这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亮光，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彼得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他被下在监里面。已经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抓住彼得要在逾越节当着百姓办他，意思是要当着百姓把他公开斩首示众。我问大家，彼得知道这事不知道？
知道，
当然知道。他的同工刚被斩首示众，他也知道他现在被抓住也是要斩首示众，而且第二天。而就在这一夜，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为他切切祷告，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你看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你思想这个画面，如果把当事人换成是你，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我请问大家，如果是你，第二天要被斩首示众，血喷老高，死相好不好看就不说了，头像皮球压在地上滚，还要当众被砍，你能睡着觉吗？第二天你能说这个弟兄你能睡着吗？这个看得像勇士的都不说我睡不着。所以设身处地，如果是你，你能睡着觉吗？而且彼得不是一般睡着觉，这样说，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的光绝对比这个灯泡要大，不是几千瓦的级别，那得上万瓦，那是大光照耀。我用手电筒你睡着了，我照你一下你都能醒，是不是？这么大的光照彼得都醒不了，他没有醒，因为他没有醒。为什么没有醒？睡得太死了，所以天使才拍他的肋旁。圣经不会瞎写的，天使拍他肋旁拍醒。彼得是怎么醒的？ 是拍醒的，不是光照醒的，说明他睡得深沉香甜，香不香？
香。
甜不甜？
甜。
非常香甜，以至于天使把他拍醒了。天使拍醒了他，告诉他快快起来。可见彼得有安息啊，这个安息装不出来的，你再装，在死亡面前，我看你咋装。在死亡面前，虚假的就是虚假，怕死就是怕死。但彼得他有安息，彼得的这个安息，我现在我们来思想，愿神开启我们。彼得这个安息，这种平安是从哪来的？从哪来的？这里面也还没有写彼得祷告，只说教会为他祷告。然后我告诉你，这次还不是教会祷告立下的功劳，因为我们看到教会的祷告这次没有发出信心，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无效的。因为彼得教会祷告替下的，不要主啊释放彼得，不要让他被砍死了。结果彼得释放了以后去找教会敲门，怎么敲都敲不开门，终于敲开了，一个使女说是彼得的声音，教会的这些人说你有病吧，彼得的天使还差不多，彼得估计已经死了。他们求彼得被释放，结果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有信心早就大门开着等着彼得回来，是不是这样？他们祷告并没有期待他们所祷告的发生，他们的祷告效果是不大的，因为圣经的法则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才有功效，没有信心的祷告你哭死都不行，因为神只悦纳信心，人非有心不能讨神的喜悦，这是神说的话，除了信心能讨神的喜悦，你的眼泪甚至都不能，信心，大家说信心，
信心
讨神喜悦，
讨神喜悦。
信，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信，但我知道信心是基督徒最大的宝藏，没有可比的，信心是最大的宝藏，哈利路亚。然而那彼得怎么得释放的？我们知道彼得在经历了那次软弱以后他复兴了，在教会历史上也知道有记载，彼得是一位祷告的使徒。彼得他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也在使徒中他们也教导弟兄姐妹说，我们做使徒的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念。大家说祈祷传道为念？
祈祷传道。
彼得失败以后，他终于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性，他知道我们别的不做，只做祷告传道的事情。所以彼得一生后半生就一直是祷告的人生，哈利路亚。所以耶稣才使他成为教会的柱石。那么彼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经历那次软弱以后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我相信彼得后来付上很大的代价来祷告，以至于他在天国的祷告储蓄卡上存了几千亿的财富。所以遇见这样的事情，彼得说哎呀，几千万拿出来就能解决，我就算今天晚上不祷告我也能解决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祷告了足够了。当然我相信彼得还是祷告的，然而他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没有信心我告诉你，你会焦虑的，如果是你可能打100个电话，你所有认识的牧师赶紧为我祷告，发动所有的教会为我祷告，一晚上你可能头悬梁锥刺股都不敢睡觉，不让自己睡觉来祷告，你会不会这样？
会。
我跟你说，我们那边有一个牧师非常可笑，在哪里？如果他为神家的事情这样也好，他每次跟我说我都想笑。他说我们要分房子，不是拆迁房嘛，要赔多少钱，第二天就要公布了。为这个事情，我跪在一个他弄一个桌子，然后挺高的跪到桌子上，然后他说，我说你为啥跪那么高？他说因为我会瞌睡我就摔下来，摔下来我就醒了，我就再跪上去。他这样折腾了一夜就没敢睡，为他能多分点钱来祷告。心里就在想，你要是为神家这么操心，他并没有为神家这样这么付代价。如果你为神家这么操心，那你的侍奉就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说什么，如果是你可能头悬梁锥刺股，你不让自己睡觉，第二天就要血溅菜市场了，你还能睡着吗？但彼得你发现他睡得香甜。你要想这些事情是有启示的，让圣灵开启。彼得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成为教会的主席？彼得他平时祷告的量已经足够，我说了平时祷告的量足够，遇到事情从中解决。阿们
阿们。
遇到事情从中解决，他能很深沉的睡在主里，他有安息，他知道他的使命。 他知道他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圣经特别记载了两个人，保罗、彼得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的人。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了，我和被浇奠的日子到了，我地上的帐幕的被拆毁的时间到了。保罗也说我被浇奠的日子到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死，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知不知道你啥时候会死？你不知道的，因为他们祷告的程度跟神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他知道何时自己完成使命要去建筑了，所以他知道我还不到时候了。耶稣也知道，耶稣说我还不到时候，经常有要逮捕耶稣的风声，但耶稣说还不是我的时候，主但说他离世的日子还不到。哈利路亚。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他们祷告的这种关系，他们在天国的个人祷告储蓄卡里存的钱。彼得知道我这些钱足够了，这件事最多几千万，我还有几百亿可以花。哈利路亚。你看到彼得后来是多么的荣耀，后来为耶稣倒钉十字架，那样从容的为主殉道，人要把他正定他都不要，他说把我倒定。彼得再也不是曾经否认耶稣的那一位了。哈利路亚。所以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他翻转的秘诀在哪里？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使徒，祈祷传道为念的使徒。哈利路亚。问你旁边的人说，你今天你的天国个人天国祷告储蓄卡里存了多少钱？你需要神告诉你，其实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来，你遇到事什么态度就知道你天国银行卡里存了多少钱。有的人一点小事他就开始，做的信徒我认识全部打电话给我祷告，鸡犬不宁，睡不着觉，你就知道他天国银行卡里没啥钱，这会儿要用钱了到处借。我跟你说你借不来的，因为神的法则是借不来的。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的比喻我们都读过，愚拙的说借点油给我，我都快灭了，聪明的怎么回答？怎么回答？你们说怎么回答？谁来说怎么回答？借没有借？
没有。
他们怎么说的？谁大声说？不用这么标准嘛，大概的意思。不够你我用的。对，不能借给你，不够你我用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他们并不是说没有爱心，这里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你自己得负代价。大家说代价得自己付。
代价得自己付。
天国里面。
天国里面。
代价得自己付。
代价得自己付。
阿们。
阿们。
为什么那样说？他说不够你我用的，你得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我们知道卖油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是受膏者，膏油的源头，也可以说圣灵。就说你自己得去耶稣那里去买，大家说是买，不是借，不是要，不是免费的，是买。啥叫买呢？付代价，你得花钱的，意思是你要付代价，如果你不付代价你得不着的。膏油是要付代价，要付代价，这包括一切，不仅是这个，也是经过讲了我们祷告，这个也是你自己不祷告，光指望别人为你祷告，你的复兴是短暂的。你得胜可能今天得胜这个，明天那个事你就照样得胜不了，更大的事你还得胜不了，因为你没有付代价，你天国的储蓄卡里没钱。所以你最终还是无法得胜，因为基督徒的得胜取决于祷告。阿们。而你自己需要付代价，大家说我自己要付代价，
我自己要付代价，
往天国的祷告卡里存钱，
往天国的祷告卡里存钱。
阿们。我跟你说你借来的钱都不算数的，天使直接把它打叉假钞，不能存，不能用，必须得自己付代价。你不要光指望别人为你祷告，那个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付上代价。因为神是个人的神，大家说神是个人的神，
神是个人的神。
你看到很多的孩子小的时候能跟着父母信徒，过了青春期他就 不认主的。聪明的父母从小就应该训练孩子自己祷告，而不是你喂他是不够的。神是个人的神，没有一个父母能救自己的孩子，救他的得他自己。神是他的神，不是你哪个父母能带自己的孩子上天堂。阿们。你把他带到神面前，要训练他，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不认识，就会有可悲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多悲剧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是个人的神。为什么神向亚伯拉罕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说，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是摩西的神。神是个人的神，你也可以说神是我，你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我比如我是神是约瑟的神，神是你叫什么名字，你把你的名字套你。神在说你跟他的关系，神是你跟他的神，没有中间不牵扯第三者。阿里路，中间不牵扯第三者，神是你的神。你神在说你个人必须与他相遇，你个人必须经历他，你必须亲身亲眼摸过他，亲眼看过他，亲手摸过他，亲耳听过他，亲身经历感受他。哈利路亚。使徒们写这话并不是说我们曾经三年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不是这样的。因为使徒们三年跟他在一起生活，仍然否认他，仍然拒绝他，仍然最后像猪八戒回高老庄各干各的，仍然是没有多大的改变。他们不会说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经历并没有改变他们。他们是说后来他们借着个人来借着圣灵来经历神，他们每个人跟耶稣都有新的亲密，借着圣灵有个全新的开始。他们是在说以后的生活，并非三年。当你也可以三年跟主在一起吃喝，但这一切不能改变你的生命。如果能改变，使徒们早就改变了。阿们。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所经历的神才能成为真实的，直到圣灵浇灌以后，彼得使徒们才真实的改变，他们借着圣灵真实的遇见神，真实的经历神。他们所讲的是这个。哎，就像我们今天借着圣灵，我们仍然能经历使徒们所经历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个人的神，不要成为别的什么。好像牧师讲得很好，我们就是风闻有神，神要我们亲身经历他，不是只是风闻有神。阿们。
阿
们。你可以去经历神，因为神是你的神。跟你旁边的人说，神是你的神。不只是你牧者的神，是你的神。你可以感受经历他，你能经历到他。阿们。所以神在呼召我们跟他个人建立关系。所以彼得他建立，他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他不需要惧怕。借着祷告他认识了神，这种认识带给他安息，这种认识带给他平安，这种认识带给他足够的信心，他可以稳睡在主的怀抱里。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被翻转的见证就在这里。他们思想彼得为什么讲到了祈祷传道为念，因为你就知道彼得他已经知道了祷告的重要性。阿利路亚。我们也需要常常求神来启示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领域，我们在天国的祷告银行卡里，祷告储蓄卡里，求神显明你存了多少钱。你应该关注这个，而不是老是关注你地上的那点银行卡里存了多少钱。你应该关注天国的银行卡里存多少钱。阿们。是不是这样？你地上的钱最终你带不走一分钱，但天国的钱是存到永远的。他说天国的钱是存到永远的。跟你旁边的人说，地上的钱你带不走一分，但天国的钱你能存到永远的。所以现在努力往天国存钱。怎么样存钱？ 祷告，培养固定时间的祷告，先做这一点，不要遇到事情再祷告。你知道有类的基督徒叫做问题型基督徒。什么叫问题型基督徒呢？遇到问题了，遇到难题了，开始祷告了。平常你不见他来祷告，平常也不见他来教会，遇到大事了赶紧来了，都为我祷告啊，我出事了，我软弱了，然后自己也开始祷告了，这会儿开始火热。这样的基督徒多不多？非常多。千万不要做这样问题型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属于丐帮。丐帮在天国的储蓄卡里钱太少了，需要借着乞讨为生，所以他需要让别人为他祷告，因为他没有。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做丐帮，你是尊贵的王子，你是尊贵的公主。为什么要做丐帮呢？神没有呼召你做丐帮，天国不需要丐帮。我们需要，我虽然是开玩笑，但是这也不是开玩笑，是真实的。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光景连丐帮都不如。牧师如果你不去教导他们来祷告，你光这样来给他一点给他一点，将来也受审判，因为神没有让你做这样的人。神让你是让他发现他的身份，不是让你做一个施舍的。阿们。是要训练门徒们来祷告，耶稣就在训练门徒。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要来进入祷告，不要成为问题型的，不要遇到问题了才知道祷告，你才知道呀，我真的缺乏。你看我有很多人跟我说，我祷告没有力量，你为我祷告，你祷告有力量。难道我信的神跟你不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平常干什么去了呢？平常不付上代价祷告，遇到事情，其实人他是有灵性的，遇到事情你知道你祷告的量不够，你就会感受到，你祷告的量足够，你心里有平安有喜乐的，你知道没有问题的，这个事情足能解决。阿们。彼得就是这样的。可是有很多基督徒遇到问题了，你发现他鸡犬不宁，也睡不着觉了，到处忧虑，没有安息，没有喜乐，就知道丐帮基督徒来了，所以需要悔改。我们不能成为丐帮的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王子和公主，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你有权柄，你有祭司的权柄，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为什么浪费你的权柄？将来你怎么向人交代？祭司的权柄和尊荣加给你了，你自己浪费了。你现在活在新约里面，你不是活在旧约里面。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耶稣的血为你开了血路，使你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以前的祭司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来到至圣所，还得拴个铃铛在这里，随时准备着被人拖出去，拖出去那就不是好看的，那就是被烧焦的炭。大祭司进圣所需要在他的衣裳穗子底下都要绑上铃铛的，因为神随时会击杀他。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并没有为人献上赎罪祭，而地上没有完全人，所以大祭司经常被神击杀。然而今天你随时都可以进入至圣所，借着耶稣的血。你说这个特权大不大？看见这个特权了吗？你不需要说主啊，我说错话了，你把我击杀了，我不需要有这样的恐惧。所以圣经说你坦然无惧，因为耶稣的血随时会遮盖你。阿们。可是你发现很多的人仍然浪费这样的尊荣，他不好好的祷告，他不付上代价祷告，他看不到这个尊荣是耶稣用命换来的。所以在此我们就需要悔改，因为这个神自己的道就会审判我们。因为耶稣说，我来了也不审判你们，但我的道会审判你，主的道就会审判你，主的道就会告诉你，我给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然而你却浪费，要浪费轻慢神的恩典。我说的也许严重，但这是真实。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轻慢神的恩典。
不要轻慢神的恩典。
要知道你属灵的生命。
要知道你属灵的生命。
在乎祷告。
在乎祷告。
阿们。
阿们。
一切都在乎祷告。你看到了吗？千万不要做问题型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是可悲的，他的人生会充满问题。我们要让神做我的居所， 神会为我们征战，神会扶持我们，让我们从荣耀进到荣耀里去。神会扶持我们，让我们经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是跟神在一起。哈利路亚！借着祷告，所以我们要付上代价祷告。然后首先我现在讲付上代价的祷告，也需要来培养，需要来训练。那么首先我们付上一个代价，就需要你来付上时间的代价，你呢需要固定时间来祷告，固定时间来祷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听到有一个名目说，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基督徒不会祷告。这句话，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基督徒不会祷告。我思想他这句话是对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是这样。有的基督徒只会活在谎言里，他说我随时随地都能祷告，但是我发现他的祷告生活一塌糊涂。我也可以说大话，他根本就没有进入过祷告的灵里面，他的祷告根本就像墙壁似的，祷告没有一点圣灵的感动，没有进去。有没有进去你会知道。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基督徒，他平常都就没有一个祷告的习惯，他以为啊，圣经说随时随地祷告，那我就是随时随地祷告。有过程的，我们需要先固定时间祷告。大家说没有固定时间的祷，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基督徒，
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基督徒
并不会祷告，
并不会祷告，
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先要训练，让我们找出我们的固定的时间。你可以，每个人不一样，你不需要说我非得早晨祷告，不一定，根据个人的神造你不一样。有的人他晚上非常的精神抖擞，晚上非常，我认识有这样的人，晚上领受启示也特别好，早晨我看见他就不行，早晨我看见他就状态一直都不太好，然后他晚上非常的状态好。你就可以把晚上一个时间段固定下来。就是怎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在没有人打扰你的情况下，因为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因为祷告是跟神的相遇。大家说祷告是与神相遇，
祷告是与神相遇。
阿门。
阿门。
换句话说，你是跟神约会，不要有第三者牵扯进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进入内室，也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段里，没有人打搅，甚至还要关闭手机，关闭该关闭的都关闭。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很有感动祷告，你如果一接一个电话或者看一条短信，你再来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找不到那样的感受，很难再进入祷告的灵里面，是不是这样？没有人那么强大，随时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跟神还能保持着那么美好的沟通，不行的。人就是这样，容易受搅扰。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说你要进入内室的意思就是你为自己创造一个合适的祷告氛围。大家说创造一个合适的祷告氛围，
创造一个合适的祷告氛围
很重要，
很重要。
这期间呢，你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没有人打搅你，把手机该关的关掉，不能够看手机，然后可以放一些敬拜的音乐，因为氛围嘛，主也在讲氛围，需要有一个好的氛围，让你的灵开始敏锐。如果你刚开始进入不了，你可以先方言祷告，通过方言祷告来预备你的灵。一般我个人是，我从2005年开始训练自己固定时间祷告，我96年就重生了。到2005年我被圣灵充满，受了圣灵的洗，得到圣灵的恩赐。2005年我固定时间早晨一个半小时，晚上一个半小时，我强迫自己做到，要在这个时间段里我必须要祷告。我会先放言祷告15分钟到半小时，有的时候一个小时。我发现有的时候不想祷告，但是只要放言祷告超过20分钟，就非常有感动祷告了，里面就有火了，就感受到圣灵的火浇灌。当你有圣灵的火扶持你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说我们需要固定时间，在那个时间段里，如果你养成习惯，你发现后来就越来越好做了，起初会困难，但后面是越来越轻松了。哈利路亚。起初会艰难，但后来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需要 思想主说的这句话，主也在讲你需要为祷告而预备祷告。大家只需要为祷告而预备祷告。
为祷告而预备祷告。
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祷告它牵扯到你属灵所有的扶持，牵扯到你属灵的命令，牵扯你的一切，所以祷告会遇到巨大的征战。你需要，你上战场打仗，你不得先穿好衣服，或者预备好有点热身动作更好？难道你穿一个沙滩裤就上战场了？或者刚睡醒还在梦游呢，就上战场了，行不行？不可以，我们需要为征战而预备自己。祷告也是这样，祷告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有的人祷告他就是吊儿郎当的，他没有一个。所以我为什么第一点我就说，祷告是跟神见面，是跟神说话。你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什么态度？问你旁边的人说，你今天见国家主席是什么态度？想想这个问题，你估计得借套最名贵的西装，是不是？租也要租来，头天洗个澡，你得有一些预备。但是我们，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始终注意焦点，你的焦点，你的目标，你祷告的对象是神，你得提醒自己。很多人祷告实在是常常忘记自己祷告的对象是谁，所以能够一边看手机一边就祷告一会儿，再谁给我发微信再看一会儿，这样的人他就不认识他在跟谁说话。你是在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话，能不能这么随意？
不能。
虽然你是神的儿子，你也不能那么随意。我为什么说你是在跟你的父说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至高神说话，是让你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因为敬畏会让你遇见神的同在。大家说敬畏神，
敬畏神
会帮助你遇见神，
会帮助我遇见神。
真的是这样，敬畏神的人很容易遇见神，不敬畏神的人他半天遇不到神。敬畏神的人容易遇见神，这是真实的。如果你有敬畏的心，我发现只要我有敬畏的心，我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如果我不是太重视，我觉得呀，这会儿没事干，祷告一会儿，那你可能半天不太容易进入到祷告的灵里面。即便你进入到了，你也不会有非常大的感动，因为你没有敬畏神。敬畏耶和华的灵是很重要的。阿们。需要你平常就要注意上神药，也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敬畏神。你需要观察自己的祷告的状态。祷告是耶稣说的警醒的意思，也是让你注意观察自己祷告的状态。他说警醒也是注意自己祷告的状态，观察自己祷告的状态。我现在讲的就比较深了，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灵里会下沉，那就需要提醒一下，我需要这会儿可以起来走动一下，或者是跳个灵舞，或者是热烈的方言祷告一阵子。因为我现在灵里下沉了，我不能还趴在这里。有的人祷告趴那里屁股朝天能一上午都是这样，这样的人是不会祷告的。不能这个样子，祷告是要注意观察自己，因为灵的状态它不是说一直这个样，它有的时候会上升，有的时候下沉，有的时候会不敏感，你得观察它，观察它，你好引导它，通过一些方式。这不是我今天要讲，这是更深层次的话题。但是我想提醒家人，就是你要警醒，它包括这一切啊。你需要，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你要固定时间来祷告，先把这个做好再说，把这个固定时间一定要找好。问你旁边的人，你想好了没有？准备固定到哪个时间？你得好好想想。我不是这两天没事给你来讲一个道理，你觉得讲的精彩就罢，你必须要做。因为我会要求所有听到的家人一定要去开始制定祷告的计划，你要去活出来，活不出来就没有用。阿门。你要开始想哪个时间段适合你。你的孩子不会搅扰你，你家人不会搅扰你，每个人时间段不一样，反正一天24个小时随便你，你自己选。总而言之，不能有人搅扰你，如果有人搅扰你就不行，你就很费劲。有的时候你很费劲进入神的同在了，结果被人搅扰了，你想再进来是很难的，这是真实的。所以 一定要把你那个最好的最有质量的那个时间段献给神。大家说，把我最有质量的时间段，
把我最有质量的时间段
献给谁？
献给神。
好嘞。
好
嘞。你最有质量的时间段，起码保证你不瞌睡。你不能说我这就那会儿没事干了，我那那会儿很瞌睡，我就把它固定上。那你估计你每一次那个时候，因为它本身祷告就是征战，你那会儿灵界在一搅扰，你到那个点儿，你比谁睡得都香，那个不成为你睡觉的最好时机。所以我说要把你最好的时间段、最有质量的时间段献给神。往往一般来讲，一般的人是清晨早起的时候，因为那会儿魂不活跃，你刚醒来你能想多少事？刚醒来还在发癔症，发癔症是最好的时期，因为发癔症的时候你的魂和肉体都不活跃。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是真的。因为人受造是一个灵，而人只有借着灵才能跟神沟通。阿们
阿们。
肉体不能的，魂也不能，只有灵能跟神沟通。你发癔的时候灵是最活跃的，因为肉体和魂都还没有开始工作。当你一刷完牙洗完脸，就开始想，哎呀，今天的牛肉掉价了，赶紧去买一会儿，买完牛肉买青菜，回家今天中午做西芹炒牛肉，然后你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想这个问题。五分钟你马上灵魂就开始非常活跃了，那比高速公路还快，是不是这样？当你刷完牙洗完脸，你就开始，甚至上厕所那会儿就开始构思今天要干什么。你的灵就开始不活跃了，因为魂只要一活跃，灵就不活跃。所以一般来讲呢，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清晨早起的时候，或者是半夜起来的时候，那会儿魂是最不活跃的，而灵是最活跃的。那个时间其实是很有质量的一个时间，根据你个人的习惯，或者是你总而言之你能够做到最尽量少让你的魂安静的时间是比较高质量的时间。因为在初期操练的时候都会遇见这个问题，就是你特别想固定时间祷告，你发现这个时间段头几个月你会发现太多的杂念，太多的杂念赶都赶不完，像赶不进的苍蝇一样。其实是有办法去避免这些，就是你能够选择让你的魂安静的时间。当然你也可以去挑战这些苍蝇，你就多付出代价也可以，但是最后还是能够训练。因为人的魂是散漫的，人的心思意念都是散漫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把它训练了以后，它就会像这个散兵游泳被训练了，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就很难有杂念。基本上我现在祷告都不会有杂念，这些年我祷告都不会有杂念，一祷告就很容易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因为我训练了十年了。但初期会很困难，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灵里最好的光景、最容易得到启示的时间段，就是我跟你说的半夜还有清晨早起。何时醒来，我发现都是我比较容易领受启示的时间，这是我个人发现。你我不知道啥样，但是我相信咱俩都是人，应该也差别不大。我发现只要我何时醒来，哪怕我稍微睡一觉醒来，我发现我都很容易领受启示，也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我知道那个时间段我的魂是安静，只要魂安静灵就会活跃。大家说魂安静
灵就活跃，
就是这样。只要你魂一活跃灵就安静，灵不跟魂一般见识。所以我们，因此我们要帮助灵，因为灵太温柔了，你得把那个魂打下来。魂是非常的强势的，魂教会充满的是属魂的基督徒，所以属灵的很少，他并不会训练自己的灵。因为属灵的基督徒他必须得会训练，然后训练让你的魂和肉体从散兵游泳，起初都是散兵游泳，变成训练有素的一个军队，他就听从灵的号令。那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开始训练了。训练首先你要固定一个时间，你要固定一个时间，你回家了你就好好想想你的时间段是哪一个，把它定下来然后开始把这个时间段献给神。为了帮助你自己，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奉献的祷告，主要把这个时间段我就献给你，求你来分别为圣，帮助我每天做到，圣灵提醒我， 到那个时间段一定来祷告。能不能做到？
能。
一定要做到，关系你属灵的福祉。你现在再不做就晚了。我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所以我比你多十年的祝福。你只有做到这一步，你才会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祷告。后面还有两步呢，你先把第一步做好。只有做好了固定时间祷告的习惯，你才会发展成为随时随地祷告，否则你很难进入的。你连固定时间安静的氛围你都祷告不了，进入不了状态，你到大街上祷告那是开玩笑的，你很难进入状态。在糟糕的环境你很难进入祷告的灵里面，但如果你平常训练好了，随时随地你真的就能进入祷告的状态，不受影响，因为你的灵是那么的，你的魂和肉体都被训练有素，你的灵是那么的敏锐。哈利路亚，你跟神的关系那些隔阂已经借着第一步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你跟神之间的隔阂非常少，不足以拦阻你。哈利路亚。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吧，我们下午继续，我们先来祷告。哈利路亚。再给我一个麦克。没事，我等一下还放别的。好，我们现在进入祷告的灵里面，求主来开启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我们来回应神，让神告诉我们他要向我们说什么。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祷告是否达到神的心意。都来祷告，这会儿可以开口来祷告，希望你心里的声音就是呼求主说，请你来开启，请你来开启光照我，看我灵里的光景，主啊，需要悔改的来悔改，请你来开启，请用你的道来审判我们，主啊，我需要你话语的开启。回应到神那里，让圣灵来开启你，这个圣灵就像你的光子，他的圣灵不需要你开启了光照我们，让自己灵里的光子， 开敞开的心灵，欢迎祷告的心祷告，寻求神，呼求他，求他来帮助你，主啊，求他来帮助你，神灵啊，求你来开启，让我看到了灵里的光景，看到我祷告生活的光景，我需要突破。帮助我说，可以回应你祭司的呼召，向他们表达，帮助我看到这祭司的呼召出来。
使我心情更加坚定，在我救主同在。
生命里，让我看到这祭司的呼召。帮助我说，让我看到我祭司的呼召，呼啦吧沙啦嘿啦吧沙啦吧卡啦吧沙，呼啦吧沙啦吧苏啦吧卡斯啦卡啦吧沙啦吧啦。开启我说，除掉我脸上的帕子，除掉一切的谎言，除掉一切的借口说，我在你面前承认我的亏欠，求你赦免我祷告不够，赦免我不够警醒的罪，主啊，赦免我浪费了，你为我用血铺开了血路，换给我祭司的位分和权柄，这样的尊荣，主啊，这是祷告的特权，我没有珍惜，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来悔改，赦免我的不称职，帮助我，主啊，让我悔改，我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祭司，从今天开始，我要在你面前立定心智，我要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你是祷告的神。呼啦吧沙啦吧啦吧卡啦吧圣德的呼啦吧卡啦吧是耶稣，呼求他，求主来帮助你。我们的主是祷告的主，他要呼召祷告的人。耶稣帮助我，呼求他。曼提里黑啦吧沙啦吧卡啦吧圣德的呼。曼提里黑啦吧圣巴拉基斯塔。Oh, Jesus, help me, 帮助我主啊，让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啊，除去一切的谎言，除去一切的欺骗，除去肉体的软弱，主啊，赦免我体贴肉体的罪，赦免我没有做情绪的好管家，有的时候任意妄为，主啊，你感动我的时候我没有祷告，我向你来悔改，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来祷告，帮助我培养祷告的好习惯。求主来帮助你，求主来开启你，主啊，开启我，开启我，开启我，耶稣，主啊，你来开启我，我全身，我全地上，Jesus，我全身，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全地上，我
满地他的血的血血他杀了黑的树杀黑了把杀了黑的不是满地他的把杀了不是他的他的把杀了黑的不是他的他的把杀了黑的不是主啊帮助我开始除掉一些的谎言求主除掉一些的谎言离开你的心思里面来认识神主啊让我认识你认识你的法则认识的蒙福的法则黑拉巴沙拉巴黑拉巴苏拉巴西 My God My God 巴拉巴卡斯顿巴西黑拉巴沙拉巴拉巴西呼求他呼求他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呼求他的怜悯求主来怜悯我们呼求他的怜悯求他来苏醒你求他来苏醒你的灵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My God My God Mandri hira basanti, Mandri hira basanti, Om Shush, Mala basanti, Mala basanti, Mandri hira basanti, hira makala basanti, Emi wajua.怜悯我主怜悯我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主提升我进入祷告的更高的领域提升我进入到更荣耀的领域教导我如何来祷告主帮助我呼求他求他来帮助你培养祷告的习惯帮助我给我这样的恒心毅力恩典能够做到固定时间的祷告你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你祷告呼求神的恩典呼求神的恩典呼求神的恩典求主赐给你这样的恩典哈利路亚去哈拉拉沙拉黑拉拉苏哈拉拉沙拉黑拉拉沙拉黑曼迪黑拉拉苏拉拉卡沙黑拉拉沙拉黑拉拉沙拉My God, My God 曼迪拉拉苏赐下祷告的灵，赐下祷告的火，赐下祷告的恩典。我们向神举手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安静你的心我们邀请圣灵邀请神的同在忘记一切没有别的只有你和耶稣我们需要主的同在来帮助我们来复辟我们向神举手闭上眼睛吧
没有别人，只有你和耶稣。当我们来邀请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圣灵，求你彰显神的同在，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进入到主荣耀的同在里面，和彰显的同在。当你宝贝神的同在的时候，主的同在就要临到你；当你渴慕主的同在的时候，主的同在就要临到你。让我们来渴慕主的同在。
and worship Him.
Thank you.
prayer, people of God. Lift your hands and receive your healing. Tremendous healing is happening. Alleluia. Receive it now. Alleluia. Alleluia.
We don't
deserve this. We do not deserve this. We don't deserve this. Who am I and who's my father's house? Lift your hands, dear saints.
呼吸的灵，我需要的大丈夫从我的心里转动过来，站外下来，通过大家，通过大家，通过大家的领袖，如像火一样的让我们燃烧了，燃烧了，燃烧了，阿里路亚，阿里路亚，刷了吧，刷了吧，上个来飞了，来飞了，飞了，上个来飞了，来飞了，飞了，刷了吧，更多的时候，来飞了，飞了，上个来飞了，我震动列国的，震动列国的，我主代祷的领导，我主代祷的权柄，我们是被浇灌下来。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替我们进行的外袍，感谢你来更新改变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都领受了。主要感谢你的同在何其宝贵，感谢你对我的更新和改变，感谢你让我另一个心智来回应你，回应着荣耀的祭司的呼召，感谢你让我成为一个祭司。主要从今天开始，我要成为你荣耀的祭司，主要要付上代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感谢你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亏欠，主要感谢你要来复兴我，借着我的祷告的生活复兴我属灵的一切，你要赐给我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复兴的开始，然后为我打开一个丰收的季节。主要我感谢你，让我来感受经历你，将这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你要使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祭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将荣耀归给神，向神拍手。阿门。